真的，你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安歇在青草地溪水旁，主，这样子呢能够感受到说，因为主你是我的牧者，我就不吃缺乏。主要感谢你，主，我们真的愿意被你自己来监督。主啊，我们不是觉得说哎呀好像被约束了，主啊，乃是觉得被保护了，被看顾，主啊，被引导。主，真的来到你的面前就是觉得这么的甜美。好，主啊，当我们思想到你的时候，我们里面真的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主，有你真好。主，实在有很多时候，主，当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你是那么的严厉，你是那么的难亲近。但是主啊，当我们越接近你越亲近你的时候，原来才知道你的爱是这么的深。主啊，深到我们无法测量，没有办法体会。主啊，除非我们爱你多一点，我们就越能够更多体会你的爱。主，实在孩子在你面前献上感谢。主啊，真的巴不得我们在座的，主啊，真的在这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到神爱世人的心。主啊，巴不得主，真的没有一个人是感觉到他是在这个宇宙当中是孤儿。主啊，真的让我们真是巴不得说，主啊，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说真知道你。主，你开启我们，圣灵啊，愿你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对你自己有更多的认识。谢谢恩典的主，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不是来听来怎么样，我们来是说，主啊，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你更多的掌权，更多做我们生命的主。谢谢恩典的主，也保守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路途当中的。主啊，真的每一次想到在路上有多少的危险，你真的是在保守我们来去的平安。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主继续的恩待引导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好，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真的很欢喜哈。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真的欢喜快乐的聚集在一起。啊，我们今天要看这个雅各书的最后一段，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的第五章，我们要从第十三节看到第二十节。我们雅各弟兄呢，他真的在善住在十二个支派里面信主的犹太人，我相信他常常关心他们，很清楚知道这一些善居在十二个支派里面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各方面的需要，所以就写了雅各就写了信给他们，去鼓励他们，安慰他们，提醒他们。我们前面读我们就知道，他讲到信心的行为，讲到要祷告，这个不能够浪费在宴乐的里面。他也知道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做生意成功，会是一个比较富足的，要怎么劝富足的人，一样样。到最后我觉得他讲到了这段圣经，也是我们信了主以后的基督徒没有办法规避的。意思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意思就是信了耶稣以后就一帆风顺，没有苦吗？不是吧，是不是这样？信了主以后也会有一些苦难嘛。你不要说我们信耶稣也有苦难嘛，假如我问说耶稣在世界上没苦难，有吗？耶稣有苦难，就是说我们会遭遇到环境里面的一些事让我们觉得苦，这就是一种苦难。而且受苦难，这个受苦难是很被动的，哪一个人愿意自己喜欢去受苦呢？受苦难就在一种被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不愿意遇见的事遇见了，这就是一种苦。真的，你不想遇见的事遇见了，这就是一种苦。很可能你不喜欢遇见的事，别人还来那个想要遇见的，那么对那个很想要遇见的，他就不是苦了吗？不是这样吗？真的，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呢。就是说，这个一个不想来美国人来了美国，他就是受苦嘛；一个很想来美国人来不到美国，他就不苦嘛。对不起啊，就一个他也是苦嘛，就 一个不想来美国，他不能不来美国，他也是苦嘛。一个很想来美国的人，来不到美国，他也很苦嘛。那么刚好什么人他才不觉得苦呢？他想来美国，他来到美国了，他就没有什么苦。一个不想来美国的，他也不需要一定在美国，他也不苦嘛。所以意思就是，受苦其实不是什么事情一定是苦的，是你不愿意碰到的事情你碰到了，哈，这才会产生苦的问题，是不是？啊？所以我在想说，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没有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想遇到的什么都遇到，你不想遭遇的事情都不来找你，是吧？谁想生病？病得很吧，那就受苦了，受了疾病的痛苦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这是一个在你们我们会受苦，是一个必然的。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不可能逃避的。生老病死是我们人不可能逃避的。我觉得下面是最关键的，雅各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假如这样的一个受苦的呢，除了信耶稣他才会祷告，不信耶稣他不会呼天的。啊，假如这样讲，只有信耶稣人嘛，他受苦他知道祷告。佛教徒受苦他会不祷告？会，怎么不会呢？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在山上的很多山上的人呢、啊，他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啊，是不是？他有苦难的时候，他呼不呼天呢？他也呼天。我在讲说，我们真正受到苦难到个地步，我们觉得是我们自己不能够面对的时候，谁都会希望有一个什么呢？希望有一个比他力量更大的力量来帮助他，来拯救他，是不是这样？那我在想，这边的祷告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当我们开始感觉有苦难的时候，其实第一个要给我们认知的是，我们人很有限，我们人的能力有限，是不是这样？我们人的钱财有限，因为有很多的问题是你钱不能解决的时候，就也是种苦难嘛，对不对？就真的等到我觉得说我们有一种受真的觉得一种苦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是让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人是很有限的，我们拥有的也很有限的。下面是你要向谁祷告？你要向谁祷告？啊，向老天祷告，那是一种，就是你向一个你不知道的对象祷告。我只用个比喻来讲，当一个遇到很大难处的时候，他站在街市上说，哪一个好心人士来帮我啊，对不对？另外的一个人受到了苦，他知道他一个知心的朋友可以帮他，他就去他家打电话给他。所以我说，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有苦难的时候，他的祷告就好像站在十字路口说，我很苦啊，哪一个善心人士可以帮我，这种感觉。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的话呢，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呢，我们是知道他是爱我的主，他是爱我，他是我知心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唱过这首歌？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有没有？为什么有些我们认识主了会觉得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呢？真的，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去向他祈求的时候，他从来不丢弃我们，他从来不丢弃我们。所以当我们有受苦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在我们里想到说，是我今天不能面对了，所以我才会感觉痛苦，但是感谢主，我要祷告，我要向救我爱我能帮助我的主祷告。有人讲了一句很好的话，讲了什么很好的话呢？他说，谁能够帮你呢？那个爱你的人他会愿意帮你，你同意吗？他不爱你，他不爱你，你死你活管我什么事，他连那个愿意帮你的心都没有。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他会愿意帮你。第二很有意思的，他说一个人有能力的人，他能帮你，一个是愿意帮你，一个是能帮你。我觉得今天我们人有的时候很怎么讲，就是 就是常常有能力可以帮你的人呢，他不一定爱你。有很多时候，一个愿意爱你的人呢，又不一定有能力可以帮你，是不是这样？要又把爱又有能力两个合在一起的。我想了半天，这是我们的主啊！我们在人世间碰到一个你的好朋友，他又爱你，他又很有能力，哇，你觉得很幸福，有没有？我们的主他又爱我们，又有大能可以真正可以救我们。所以，当我们愿意向我们的主、向我们耶稣来祷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条路是走对了。所以雅各说，我们有苦难呢，就应该要祷告。他跟弟兄，他跟信主的犹太人讲说，你应该祷告，总不会是向菩萨祷告吧？总不会向什么世界的名人祷告吧？一定是向主祷告，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的。我觉得我今天跟大家稍微多交通一点，那我们该祷告什么？啊，就说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有限，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这个遭遇这种情况，靠着自己，靠着其他，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了。我们向主祷告，但是问题是你要祷告什么？你要祷告什么？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假如我们的祷告跟不信主的人祷告是一样，只是找的对象不一样，我觉得耶稣也会很伤心的。这意思怎么讲呢？哎，小孩子小的时候，碰到问题了，碰到痛苦了，碰到难过了，都跑来找爸爸妈妈，对不对？是不是？真的吗？他都会来找爸爸妈妈。但是有多少的孩子，他面对他不能面对的难处的时候，他来找他爸爸妈妈的时候，他会放手让他的爸爸妈妈来为他解决问题，而不是他要他爸爸妈妈一定要帮他这样做。这个不太一样啊。大家不要多心啊，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很多时候跟我们山上人一样啊。我们山上有些人生病很有意思，因为他上一次生病呢，这医生给他打针，他人就很舒服了。所以他怎么一不舒服呢，他去看医生，然后他就跟医生给我打针，给我打针，给我打针，是他告诉医生要为他做什么。这有意思了。医生说上一次要打针，这一次不需要打针，他就不上一次打针好了，你这次一定要给我打针。我们常常到神面前去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指定定规，上帝要我有这个苦难，上帝你要这样，有没有？是可以的，是可以这样祷告的。我觉得这个孩子嘛，有很多不同的孩子嘛，我们这样祷告也是可以的。但是假如我们祷告一直只停留在这一个层次的祷告的话，很可能我们要的只是难处挪开，我们可能得不着我们遇见这个难处上帝要我们学的功课。你同意吗？啊，就说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主祷告的时候，不是那种不是那种拜拜求福气的那种祷告，我们真的可以到神的面前，像诗家是，我很喜欢诗篇在哪里呢？我很喜欢诗篇，就是诗篇里面的作者遇到了痛苦，遇到了那些难处，他到上帝的面前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遇见这些恶人？”我祷告不是教你一套标准的祷告，第一个要赞美，第二个要认罪，第三个要认罪，不是这样，而说在我里面跟上帝的祷告什么，就是跟上帝对话，跟上帝对话，神啊，你为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事呢？你只要跟上帝讲，你会发现啊，我们的神啊比谁都有耐心，你讲到最后啊，自己都有答案了。我怎么这么乱怪神呢？是不是？慢慢讲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点思想，让我们发现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个苦难。等到我们发现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个苦难，而遇到这个苦难，其实并不是因为环境，并不是因为别人，因为是我自己的时候，哇！你慢慢开始跟上帝要祷告的，不是把这个苦难呢，就是。从前我觉得都是因为你，所以我才倒霉，才有这样一个苦。 当他跟神交涉交涉到最后发现不是因为他，为什么他跟别人在一起别人都不觉得那么苦，为什么跟我在一起我觉得那么苦呢？到底是别人的关系是我的关系啊？假如是我的关系的话，我跟神的祷告会不一样，我说神啊，求你改变我，这一个真正跟神的祷告就出来了。我最近观察一些事情，你知道我们就常常在特别夫妻啊，就是说他们就会来找我们夫妻来谈谈话。哇，从前问题多得不得了，这个问题多得不得了，你知道吗？这个先生总是怪太太，太太总是什么怪先生，有没有？但是我在旁边慢慢观察，有意思，观察一件事情，我今天跟你们分享啊，我不讲出是谁，你们可能也不熟。真的这对夫妻啊，到了一个地步，真是他们自己也觉得苦不堪言，有那么想逃，有那么想要，反正就是苦不堪言。后来慢慢我发现他们其中的有一个人有很大的改变，以后慢慢发现这对夫妻的问题就少了。那你说从前问题的产生是因为谁？你们说啊，这是非常关键的呢。从前很有意思，我看到每个人都不顺眼，是不是真是每一个人很不好？等到有一天发现我被主改变了以后，哎，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蛮可爱的嘛，是我自己的问题解决，很多问题都解决，怪不怪？等到我们跟神抱，你跟人抱怨的，你越抱怨，你越跟人抱怨，那个人他就越打压你，那个人就越欺负你，那个人越跟你没完没了，你怎么又怪我呢？那个无缘无故给人家怪的人，他很生气的，有没有？是不是？对不对？你无理无聊，老师都是你，你去怪人啊？嚯，你那个痛苦更多，别人以后慢慢更多的苦痛苦给你。但是我们去跟上帝讲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不怪我们，没关系，你讲啊，你先讲啊，你把你心里话通通讲，你真真心心讲到最后，你在我面前你愿意面对我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自己。我不太原谅我吧，我不太赞成教人一套宗教的祷告。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有人这样教，你们照着做也很好，我不说不好，但是我自己走过来不是。我跟上帝是交涉的，我有的时候甚至跟上帝到个地步，神你不帮我，你还说我一天到晚犯罪，给我内疚，这个不安。我很无辜，我也想做好，我也真的希望神你帮我一把，我真的不愿意犯这个罪。神你为什么不帮我？哎，你没有这样祷告过？你真的这样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哪有一种瑕疵我们的罪，上帝不会帮我们。在我生命里面有太多这方面的东西，我就是跟上帝这样祷告。但是你是真心的，神你可以检查我的心，我真的要想改过。你不给我力量，靠我自己我就是做不到，我才要信靠你嘛。你什么时候才要帮助我啊？你什么时候才要给我力量啊？哎，你们有没有这样祷告过？有没有？有没有？我觉得很关键的，你该祷告是要怎么个祷告，我觉得也非常非常重要。祷告的对象我们要把握得住，我们怎么向神祷告，这是非常关键的。不是在宗教的里面祷告。所以有一次让我分享祷告，既想跟你分享祷告，我说祷告容易，最容易了，在宗教里面祷告最容易了，给你背一次，背一套祷告词难不难？国父遗嘱都会背的吗？这有什么不好？背个什么？我们在天上的，这有什么难的吗？就让它成为一套宗教的祷告，有什么难呢？真正难的是真心面对上帝的祷告，这才是难。这边说你该祷告，我相信指的是真实面对上帝的祷告。你就会发现我为什么在遭遇这个苦难，对不对？这个苦难哇，给我学到什么功课？哇，你妈妈在祷告的时候，遇到苦难的时候，我觉得最要祷告的一句话，只要你记得，你证明神啊，让我这次的苦不白吃，总学到点生命的功课，总能够更深的认识一点你的心意，至少能够知道自己的光景，愿意被改变。哦，我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苦啊都是自己找的，你同意吗？假如你不是的，我知道我是，所以我讲这个话，我很多的苦都是我自己的个性找来的，我讲话的态度的方式，内心所存的自找的。可能你受苦的原因都是别人害你的，也有可能。但是呢，当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向耶稣祷告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患难生什么？患难生忍耐，至少经过患难以后，你的忍耐就比从前好。神不把我摆在一个鼻子压着嘴巴的环境里面，你要我学忍耐，门都没有。我要跳就跳了，我要跑就跑了，我要说就说了。但上帝就说，你就这样，我就把你摆在一个鼻子压着嘴巴的环境，给你王某人好好学忍耐，是不是这样？经过苦难，经过患难，最大的好处就是患难生忍耐嘛，那变成这样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第一个祷告千万不要求主马上把苦难拿开，真的是不是这样？好，下面我再稍微讲一点点祷告可能跟受不受苦没有关系啊，跟我们人生追求的祷告。我每个人都可能没有苦难，对不对？我现在苦难没有来，我们甚至为了希望没有苦难，我们会跟神祷告，有没有？一个是有苦难了跟神祷告，一个是还没有苦难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希望神怎么样让苦难不要临到我们啊？或许我们人生追求的方向，我们向神祷告，希望这样，希望那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已经有蛮长一段时间了，神给我心里面一个意念，我觉得是蛮甘美的。那个甘美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成为世界上这么贫穷的一个人，我只是到山上去问这些山上的弟兄姊妹，我说你们哪一个人生在马槽里面的？举个手，没有一个，都生在家里的，没有生在马槽里。我说你们读圣经啊，你们都信了耶稣啊，读读圣经啊，你们熟悉的哈。你觉得你比耶稣穷的？举手我看看，大家有没有举手？我说真的，耶稣比你们穷吗？他们想的不定是啊，耶稣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后来我就说好，那么你有的耶稣不一定有，是不是？但是那你现在祷告什么呢？那你要求什么呢？你求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耶稣没有的。啊，这就常常一直在这跟你讲的，我这点体会深到我的心里面去。我们常常祷告，我们人不是不会祷告，但是我们祷告求的东西是耶稣觉得可有可无，有也可以，没有可以的东西，是不是这样？你说你要祷告有一个很好的床，耶稣也没有床，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就我们在生活里面求很多的道，我们祷告跟神要很多的东西，但是呢，耶稣不一定有的。但是反过来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让耶稣那么贫穷，那么没有地位，这样的一个在世界上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在活着的三十三年半的岁月，却是那么的丰盛，那么的喜乐，那么的有把握。那么怎么样可以使这样一个贫穷没有地位的耶稣在世界上可以这样的生活？一定他有些什么我们没有，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么他有的我们也得祷告跟耶稣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跟耶稣求些耶稣没有的东西，好了，看看好了，是了，他我的孩子，他既然要，好不给他吧，就是这样嘛。还有一种是主他有的，他也一定是要给我们的，我们跟他求，他会不会给我们？他一定更加给我们。当你遇到被人家误会的时候，当你遇到别人对不起你的时候，痛不痛苦啊？痛不痛苦啊？痛不痛苦啊？痛苦啊？痛苦的。这种苦难来时，你该祷告 那你要祷告什么呢？主啊，把你那个饶恕别人的生命给我。等到你跟主这样一祷告，那个饶恕来的时候，你那个痛苦就慢慢慢慢减少，就稀浅。你那个愿意饶恕人的心啊，增加多少，你那个苦的光景就减少多少，是很稀奇的啦。啊，就是意思就是我们祷告祷告，我们要祷告主有的，而且是主应许要赐给我们的。我们这样跟主祷告时，你会发现很多的苦难。我在想啊，我说假如我是耶稣的话，不要被人家钉死，我就气死了。你们同意吗？啊，假如耶稣遭遇的事情给我们遭遇哈，不是要给他钉死，气都气死。奇怪，我们的主不但不气死，还有个甘心乐意去被他钉死。你看这个，这是我没办法想得通的。我说主生命里面有一种东西，我要。等到我们思想的时候，你慢慢慢慢里面有一种很大的盼望，知道怎么样跟主祷告啊。这个第二个，他这边说呢，这个有喜乐呢，他就该歌颂。哎呀，这个一个是负面的，你遇到了不想遇到的事情，你会痛苦，那你怎么会喜乐呢？你想要的有了，有没有？有没有？很喜乐。好，今天的简单，今天我们想要的有了，很喜乐，你干嘛？我能力强，我有眼光，是吧？对不对？是不是？我有本事，所以我达到了我想要的。他有很喜乐，怎么样？很有喜乐。他没有什么可以歌颂的，他没有什么可以去歌颂的，他只有什么？他只有更加的自我膨胀，是不是？失败跌倒在什么之前？圣经里面这个所罗门讲啊，一个人他跌倒以前必定有骄傲，真的。一个人失败之前他一定有狂心，就狂心骄傲，用现在的话就自我膨胀。等到一个人他遇到他想要遇到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说这是神的恩典，他愿意去歌颂赞美神的话，他就高抬自己，是不是这样？今天有很多人不太会赞美神的，我发现大妈很会赞美神，我跟大妈比，我比较不太会赞美神。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比大妈能干，但是呢，我又觉得我没他喜乐，太快了，这个再继续啊！你说越能干的人越喜乐呢，还是越有颗单纯相信神的人，他更有喜乐？你们讲给我听，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啊！一个能干的人，对不对？因为他能干，他想要的他要了，以后他就很有本事的。结果他从来没有去在神的面前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愿意来歌颂、来赞美、称颂这位上帝。一个再能干，我在泰国北部的山上啊，他们山上人讲话很真，他们没有什么怕的，一把刀，很健康的身体。盖房子也是这把刀，树也是这把刀把它砍下来，是不是？什么都是这把刀，看到会跑的东西要吃它也是这把刀，哈哈哈哈，都是这把刀。他只要有刀，他只要有力气，他什么都不怕。所以山上人讲的就他，王老师你知道吗？我只要身体好的时候，我就以为我是上帝，只有我在生病的时候，我才觉得我是个人的，而且连人还不如。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您什么时候心里有点喜乐的时候，你要说啊，谢谢你，这个喜乐不是我赚来的，这个喜乐是你的恩典。因为到有一天你会发现，就算我再怎么凭着自己努力，喜乐也不一定赚得到的时候，你那时候才知道，原来我真正内心里面的喜乐，那些平安是神应许，是神给我的。这一点就是好像说我们很容易嘛，你喜乐就该歌颂嘛，你苦难你受苦你就祷告嘛。但是真正来讲很不容易的，那么也是很容易的。为什么很容易呢？很容易祷告，就像站在十字路口说，谁来帮我啊，可怜我， 还有一种呢，这个喜乐就歌颂什么？就歌颂自己嘛，也都很容易。但是你歌颂错了，祈祷错了，你到最后，真的苦难没有办法走，苦难里面也学不到功课。喜乐也是很暂短，一下就没有喜乐了。你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人，他并不是很乐见你比他更喜乐的。我在说呢，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人呢，他不是很喜欢每一个人都很喜乐的，只要他感觉你的喜乐比他大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这样？但是呢，等到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主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是从主来。我们在痛苦里面，我们也知道主给我们学功课，我们知道我们的喜乐从主来。人要加给我们什么，我们慢慢这些东西都在边上慢慢就走过去，好像我们有一个金钟罩一样的，有什么东西一来就划掉了，好像攻击不到我们。所以我觉得雅各在这个地方跟主内的弟兄姊妹这一个生活里面的秘诀，我们常常都会碰到这两个秘诀，讲出了一件很真实的事，我们来学习。下面这个比较敏感，我在读的时候至少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话，意思就假如你们中间有什么呢，你们中间有病了呢，该怎么样啊？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OK 啊，我现在问了，你生病的时候你会找谁啊？你会找神，神又看不见，所以你会想要找谁？想找医生，很真实的答案，先找医生。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要找教会的牧师长老呢？太忙。我觉得这边是两方面的，一个教会的牧师长老不给弟兄姊妹想到，这是做牧师长老的亏欠，你同意吗？其实人生病是在一种最软弱的情况之下，你到底该想到什么？你到底该去请谁？我觉得有一些人很有意思的，他一生病了，他要找医生，他也希望长老陪他一起去找医生。真的有这样的人呢，我告诉你，当然可能英文不好，可能美国环境不熟啊，是不是？也可能他找到别人，别人不愿意帮他，他一找到教会的传道长老，大家都愿意帮助他。不，但我讲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我们生病的时候呢，有两方面的需要，一方面就是我们身体的需要，一方面是我们心灵的需要。这边讲到的教会的长老，假如我这样讲啊，你们谁可以告诉我？彼得是哪个教会的长老？我们水大哥圣经熟了，我们在抓研圣经的时候，嘉庆啊，你们几个，可是，假如问大家，彼得是哪一个教会的长老？你们讲给我听。啊，约翰是哪里的长老？你慢慢会发现，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一个长老，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在读圣经啊，彼得正是这样讲了，我们这些这个做长老的有没有应该怎么？我突然在想，我说彼得这个做长老谁安慰他的？啊，所以我先讲一个是你在神的面前跟神的关系，敬虔神所赐在你生命里面的东西，你慢慢是一个长老。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神，一个是人按理也做长老，对不对？假如这个长老人按理长老也刚好就是他跟神的关系，就是一个实质神给他生命里面有恩赐有生命，是一个长老的生命的话啊，就是你人案例的跟实质的是 match 的时候怎么样呢？不会有问题。等到这两个不 match 的时候怎么办？ 安利的只有明的长老，没有被安利那个是有生命有实质长老，他还是长老，就是就变成有真假长老，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那这边讲到的长老是什么长老？这话讲的比较敏感的啊。这边讲到长老是什么长老？是人安利长老还是实质的长老？等到听到有弟兄姊妹生病，希望你来为他祷告的时候，你没有任何推辞，真的觉得说这是神百姓儿女的需要，是肢体的需要，马上就会跑去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就这样啊，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况了嘛，是不是？所以我在跟大家分享这段圣经的时候，要很小心的，因为到最后会露馅的。你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每一次生病都去找长老的时候，到有一天你会发现长老电话不接了，会不会这样啊？有可能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段话我没有很清楚神的话，但是我相信，真的在神儿女耶稣基督这个身体，神的家里面，神真的赐下长老职分这样的人。真的，我相信，真的相信。但是在我里面呢，又有一个很矛盾的心情。我倒也不觉得说每一个人叫人家长老，那个人就一定是长老，就是这样。就好像说，我真的相信上帝把牧养的恩赐赐给一些人，让他成为牧师。但是今天叫牧师的每一个人都有牧羊的心肠的人，我也没法接受，就是这样，很简单的，是这样。但是圣经这个话讲的那么正确的时候，当你们中间有病了怎么样，你们应该请教会的长老为你们来抹油祷告。这是讲到一个什么，这是讲到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说属灵的关系应该优先于属实的关系。一生病不要马上想到我的病要好，一生病马上想到这是一个属灵里面的事，我要找一个属灵里面在神面前被神所使用的，有神可以带下属灵祝福的那一个人，我们应该想到请他，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嘛，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嘛。等到我们一生病，我只想要我身体好，哎，万一这个病是跟我灵性有关呢？后面讲到哈，就是有罪，就是犯罪也必蒙赦免，有没有？因为有很多生病是跟罪有关的，有很多生病是真的是身体的关系。但是呢，等到我们一生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看重是跟我们属灵生命关系里面很密切，而且神真是可以透过这样人的生命，在我生病的时候给我身心灵健康的恢复，这个非常关键。等到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的时候，你一生病也会去请医生，但是你生病的同时你会想到什么呢？想到属灵里面被神所用的这些神的仆人，是不是这样？哎，等到你慢慢慢慢有这样一个心的时候，你看待你的病里面还加了一份我们必须要警醒的一份属灵的关系。然后再这样想，当一个人生病了，他的灵里面很刚强，他肉身的生病的恢复是比较快还是比较慢？快，喜乐是良药嘛。当一个人又生病，对神的信心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甚至到个地步连求生的想法也没有的时候，你说他这样的生病会病很快就好呢，还是越病越来越糟啊？我可以跟大家这样分享，等到你有一天你在生病的时候，属灵的长辈，神能够用的仆人，让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对我们的疾病绝对有益处，你同意吗？这边讲到说，我们中间有生病的呢，就要请教会的长老。我再说，教会这两个字 又不是我们今天头脑里面所体会的教会这两个字，是一个很真实的肢体，是基督的身体，是神家里面的一份子，不是一个人的组织，真正有一份生命的关系的人。我们生病就能够想到这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弟兄姊妹信主的肢体可以成为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个力量，让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它就必怎么样，就必好起来。我前两天不是生病吗？我睡在床上，我生病，我生病一个很甘美的思想，很稀奇，我真的不怕生病。你说七兄，你不要讲这个话，是你生的病不大，不要说你不怕生病啊，什么敲桌子三下子。因为我总觉得生病可以休息啊，对不对？这有什么很好？结果大妈有一天晚上，看我在里面喊，因为这个感冒攻击，就是说，所以这个鼻腔啊、喉咙这一带呢，比较堵塞啊，所以不太好睡觉。他突然去拿了一个 blessing oil from Jerusalem， 他不知道谁送给他，他拿出来，他就很慎重，他说：“继续，我为你抹油祷告。”哎，我心里面一阵甘甜，你知道吗？就是当人愿意按照神的话为你做点什么的时候，哎呦，你心里面很得安慰的。但是假如那个人真是好像来的叮铃铃叮铃铃搞到这种花样来，我又不要，你懂这意思啊？还是这个道士来个铃咚，对不对？搞套做套法有什么用呢？当他里面真的有心，他那么难过，他希望我夸得好，他真的就想起这句话，他就把那个这个祝福从耶路撒冷来这个祝福的油拿来就倒一点，为我祷告，我为我祷告。我不想，假如问大家，是因为那个油这样一抹了，我的病会好呢，还是下面讲到，啊，出于信心的祈祷，就要救那个病人怎么样？主必叫他起来。你说到底是，你到底是他因为摸那个油做了这一套的动作，主会叫他起来呢，还是出于信心？啊，出于信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学到一套皮毛，学到一套做法，信心没有办法学得来的。出于内心深处，出于爱心，出于信心，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是不是？哎，等到有一天有个人要生病了，有一天有个人生病了，你真是想到他，主啊，他是我的弟兄。我们是一个基督身体上面的肢体，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一家。哇，你这是带了油跑到那里面去，啊，人家问很多是什么油啊，橄榄油啊，花生油啊，什么油啊，玉米油啊，讲了问了呢，到底哪一种油才有用啊？我说没有信心什么油都没有用，有信心这你要带去就好，对不对？是吧？对不对？等到有一天我们读到这样的话里面，真正这个话里面的亮光，意思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想到我们一个肢体，他想不起我们要为他祷告，他想不起请教会的长老为他抹油祷告，而我们里面有个感动，愿意去为他祷告，抹油为他祷告的时候，可能你里面上帝正显明你有长老的心，是不是这样？哇，这是一件很美的事哎。等到你真的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你慢慢发现神真的可以透过我们愿意相信他，愿意爱肢体的人，神的祝福临到我们，神的祝福临到我们侍奉的对象。这段话我只能够这样的跟大家有点分享，因为真的这段圣经讲到最后是不是他来按油不祷告不好吗？就不是长老，是不是？他来按油祷告不好吗？他就没有信心，是吧？哇，这些东西我就不要怎么跟大家讲了。但是我在读这段圣经里面一个感动，我觉得蛮美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中间有生病的，我们要先想到跟我们生命里面、属灵里面 跟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同为一体有关系的人血。因为从这里来的医治才是双重的医治，不单单是身体的医治，也是心灵的一种得拯救，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是个蛮甘美的思想。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一生病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身体被主医治了，跟当我有疾病的时候，顺带的怎么样呢？顺带的，因为想到属，这是一个属灵里面的连接，是个教会里面可以服侍的一件事情，以至于让生病的弟兄、让生病的姐妹得着双重的恩典，这个非常非常甜蜜的想法，非常非常甜蜜的想法啊，弟兄姊妹。好了，他下面说，所以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你们就可以得医治。下面这个进一步了，不但是长老抹油了，他讲到说，每一个神的儿女，当我们愿意彼此认罪，就我们彼此接纳。其实当我不愿意接纳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或者姐妹，是因为我还坚持我的某一种东西，不愿意被神打破，是不是这样？才不能够接待他嘛，才看不顺眼他嘛，对不对？才不喜欢他嘛，才不认同他嘛。等到我们愿意在彼此认罪的这个光景的里面，我们会真实的进入耶稣基督身体肢体里面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能够彼此认罪，我们就能够彼此代求。我们不能够彼此承认我们里面真的得罪神也得罪我们弟兄的，我们不能够彼此认罪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真正的彼此代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你跑到一群弟兄姊妹中间，灵里面是相通的，我错了，你批评我，我也谢谢你，我愿意悔改，别人愿意接受。等到这群弟兄姊妹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哇，那个灵是通的，哇，祷告力量是很强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参加祷告会，是不是？这个大家祷告，然后里面通不通，都很有很乱的，结果祷告个半天，祷告聚会结束了，也没祷告过。我再说哈，我讲的是一种很真实的情况，我自己体会的。这边讲到的教会是一个很真实的，可以彼此认罪，可以互相代求，可以让我们彼此的病都能够得医治的一种真实。就是怜悯我们。其实今天有太多的病是因为是被人拒绝，被人不接纳，有极大的压力，有极大的情况里面产生的疾病，你们同意吗？等到有一天你跑到一群人的当中，不感觉到任何的压力，我们也不比较这个，也不比较那个，我们在大家一起的就是彼此很坦诚的，彼此互相接纳的，相爱的这个环境里面，人会生病的比较少了，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所以慢慢慢慢的给我们有这样一种操练，这一种的实际不是一种解释，这一种是一种真实的光景。今天我们讲的教会是一种解释，但是很感谢主，我们也可以经历很真实的基督的教会，就是肢体们在一起成为一家人，肢体们在一起成为像一个身体一样这样的关系。这一步怎么样呢？这一步就看我愿不愿意让别人进入我的内心世界，我愿不愿意很真实的进入到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的心灵里面去。在美国的文化这是很难的，所以在美国真正有这个福分享受到基督身体跟神家的福分的人也不太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不太喜欢，不太愿意让别人走进我们的世界。我们跑到教堂里面去，我们也只是去参加一个聚会，我们谁愿意把我们的心灵真正的打开呢？但是感谢主，现在慢慢开始这样的光景慢慢多了，大家彼此愿意向彼此敞开，敞开我们的家庭，敞就所谓的家庭不是敞开我们的大门，敞开我们夫妻里面有的一些 struggle， 我们愿意敞开我们内心世界的一些挣扎，我们愿意让弟兄姊妹可以真实的为我们祷告。这一个比就是互相认罪，彼此代求，就是一种让我们彼此真正接纳进入耶稣基督身体连生命连接的一个最实际的路了嘛。假如有一天我们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到底圣经谁懂，祷告谁祷告的漂亮，是不是啊？这个跟建立基督的教会没有关系啊。能够进入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就是一个彼此认罪啊，我得罪了你，我知道我得罪了弟兄，不应该。什么叫彼此代求呢？我看到他有需要，我愿意为他在神面前为他求，希望他能够蒙福，是不是这样？就是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他前面讲到要请教会的长老，下面讲到说我们要彼此，意思就是说这就是个教会，真的让我们在其中慢慢慢慢的走。我在讲，我们走不进基督的身体，我们只能够走进人的一个建立的一个所谓宗教的平台。你没办法享受到上帝要借着教会所赐给我们的福分，是这样。所以这段圣经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后面讲到说，你们中间有病的，就是生病软弱的，一个教会的功用，教会的实质在那个地方就彰显出来。下面讲到义人的带到是大有功效的。昨天我们的弟兄交通的很好，什么叫做义人？义人就是一直觉得自己不够，需要一直依靠神，让神的完全成为他完全的人，这种人叫义人。你们昨天可能不晓得没听到这句话啊，啊，你没听到？因为义人，对不对？作恶的离开我，义人，对不对？义人就是那些绵羊。到最后我们弟兄交通的很好，他什么是义人？义人就是一直觉得自己不完全，他在神的里面，让神的义遮蔽他，这样的人真的是义人。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就是义人的祈祷，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不要去假设什么人是义人啊，我们去假设这个人们是义人，他祷告吗？灵，我祷告吗？不灵，是不是啊？对不对？不是，我们有一种思想，他是一个依靠主的人，他是愿意的在主里面的人，因为他不是靠他自己嘛，哈。下面他举个例子啊，我用他后面雅各讲的例子讲，是以利亚哈，因为他这个讲这个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嘛，哈。你说以利亚叫天不祷告，说神啊，你不要下雨，还是神启示他说不下雨？那你们说，因为神要对付以色列的百姓，因为在以色列百姓里面，把耶和华上帝摆在一边，到处都是丘坛啊，他们完全是那些假先知、假师傅在他们的中间，上帝要在他们中间兴起一件事情，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先知以利亚到山上去，好，你说你们的神是真的吗？你们筑坛祷告让他下雨，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我要跟你们讲说，我所信的神是真的，因为他叫天下雨就下雨，他叫天不下雨就不下雨。所以先知耶利米他知道神的心，以利亚他按照神的心祷告，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常常是碰运气的，这个经历我不多，但是我有过一次经历，这个经历很不多，但是我有过这么一次经历。一次我突然在一个祷告会里面，在泰国的时候，在一个祷告会里面，有一个人我不太认识，他说他很痛苦，病了很久，气喘病了很久，8年多了，很痛苦，结果别人介绍他礼拜堂，我不认识他。我祷告的时候，好像突然就是 就是背骨力量推推推，然后我就走到他的面前。我祷告很少，我的理性是排斥为你按手祷告的。我自己的理性我从来没有过。我再生只有两次为你按手祷告，一个是应别人的要求，一次是我没有办法不为他按手祷告。很稀奇的是，我就为他按手祷告，神医治他。就好像里面有个东西，神要医治他，是这样的。就祷告完了以后就回去了，回去了，下个礼拜他又来了，他说感谢主，我半年困扰我的气喘过了，而且他还是个这个 HIV 代言者。我们这次再回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爱主，他敬虔，他信耶稣可以放弃他父亲给他的产业。泰国人，他的爸爸说，你去信耶稣，我的遗产，我的财产你没有分。他的选择是爸爸，我认识的耶稣是真的，我不能否定他。你做父亲，你给我不给我，我孩子我有没有，我一点都不会怪你。就说，就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一种凭运气，不是做做看。所以我觉得为生病的祷告对我来讲不是很容易，是这样。我不晓得到有一天上帝会不会把一种这样的一种为病人祷告的一种的真实给我，但是我真的希望我是个义人，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祷告了什么做了什么，而是一直觉得自己的我们人是不完全，愿意一直在主里面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有信心的，或者一种真切对神所爱的人的一分的负担，在神面前去呼吁，相信这个功效是大的，相信这个功效是大的。这个求主慢慢的这个怜悯我们。以利亚他不是一个血气啊，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啊，老子说天不下雨就不下雨，你们不信看看是吧，他不是这个的，他是知道上帝要做这个事哎，所以他里面有一种把握，所以他在祷告让天不下雨，是神要让天不下雨来让以色列人面对这样一个选择，他里面摸着了神的这个心，所以到了时候他一祷告就下雨嘛，他变成这样。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记载非常非常清楚的。举个例子，下面还有一个两节的圣经，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生病跟迷失真道哪一个更厉害啊？迷失真道的更厉害。下面我要问大家的是，面对一个生病的弟兄姊妹比较容易呢，还是面对一个迷失真道犯罪的弟兄姊妹更容易？你们讲讲听啊。所以雅各到最后信的结尾，我相信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也有一些迷失真道现在最终的一些弟兄们。今天为什么一个弟兄有软弱迷失真道犯罪，结果就在一群所谓基督徒的团契的里面，基督徒的环境的里面没有立足的余地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让一个从迷途上回转的便是救了一个灵魂。使人回转是要我付代价的，骂他责备他批评他是要他付代价， 是不是？啊，七七八八骂你做错了，做错了，做错了，你要悔改，对不对？是，就要他自己付代价了嘛，是不是？我们要求主使用我们，我们要救他能够回转的话，谁要付代价？哎，我们希望他回转的人，我们要付代价。哎，耶稣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他付代价，让我可以有回头的机会。我里面常常会有点疑惑，说一个真正蒙受耶稣基督用这样的方法使我有回头路的人，怎么会不给其他迷途的弟兄也有这样的机会呢？所以我慢慢才体会，其实法利赛人多，真正得着福音的人少，得着教条教义的人多，真正得着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少。你从这条路来的吗？你知道这条路的重要吗？但是你从路教的里面来，哎，我听懂了你的教义，听懂了你的教条，我来相信你这个基督教，他不一定得着福音。哎，得着福音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错，我的主为我付代价，把我的心转回来。哎，我们碰到一个软弱迷失的弟兄，我们是不是愿意付点代价让他能够回转呢？这是一个福音的路嘛，是不是？这是一个福音的路嘛。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世界里面有福音的时候，让一个迷失真道，一个还在最终的人一碰到我们，他就有回头的路，我们会接纳他，我们会继续的爱他，我们不是包庇他，我们是给他当他要回头的时候有回头的路，因为知道他面对我们的时候我们接纳他。我说我真的不是感受，假如我这个人呢，我王继雄这个人呢，不是感受到耶稣接纳我的话，我在世界上的教堂里面我没有路的。我开始悔改的时候啊，我很会唱歌，我也很爱唱歌，我参加诗班，别人托我诗班的，王继雄你这样的人也可以站在这个圣洁行列里面吗？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事情。今天我们不管活在什么环境里面，雅各最后讲了一句话，当我们中间有在真理里面迷失的弟兄，我们真的要把他挽回过来，要把他挽回过来。这个挽回过来的代价，不是要那个犯罪的人付代价的，是我们付代价，得着他的心，他有把握，他回头，真的有人接纳他，爱他，你知道他会回头，遮盖许多的罪。这个意思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人误会了，哎呀，我跟明文关系很好，他做错不要给大家知道，不要给大家知道，这叫遮掩罪吗？不是，遮掩罪就像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这叫遮掩罪啊。另外一种叫包庇罪啊，这是不太一样的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是遮盖我们的罪。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我们感情好，哎呀，继兄，继兄这个年轻人，百分之六十岁，继兄这个小老头儿还不错的嘛，平常对我们财伯伯财妈妈很尊敬，他有点错，该人家知道，该人家不能跟人家讲，不能跟人家讲。哎，这个叫遮盖罪恶吗？是要让他的罪恶在他生命的里面，因为认识耶稣基督以后真正被遮盖，让他能够光明正大，抬头挺胸的，还可以在我们中间被我们接纳。真的求主怜悯我们。雅各他看到许许多多分散住在十二个支派里面信耶稣的犹太人，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他看见了，还有一些他没有看见的，没有讲的。我希望我们中间有人被神感动，看见诺斯老约这个雅各没有看见的，有一天我们再能够继续讲，就是若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们有什么样情况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真的让我们在一起 互为肢体，彼此成为弟兄姊妹，不成为一件很突然的事，不像加入一个club， 不像加入一个福伦社，不像加入一个党派，不像加入一个什么俱乐部，而是真的有神的生命、神的祝福在我们中间连接，让软弱的、让迷失真道的有路可以回来，让生病的还可以能够慢慢主叫他好起来，让那些在我们中间富足有钱的，不至于取财嘛无道，是不是？用财嘛浪费，是吧？圣经里面讲到很多事情，真的慢慢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去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承认我们何等的软弱，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在一些富足的环境的里面就没有想到你，有的时候我们在真是愿意摆上一些代价为主撒种做一些什么工作的时候，却没有耐心向农夫等候收成，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苦难的里面，我们就好像就不忘记要寻求你，有的时候我们在疾病里面的时候，很多各种我们人生遭遇的环境的里面，谢谢主，你借着我们的弟兄雅各提醒我们，巴不得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肢体来鼓励我们。当别人有软弱的时候，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可以帮补、鼓励我们弟兄们的一个事实的，真的神家里面的一份子，大家彼此这样的能够互相的扶持。谢谢主，我巴不得你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让我们看见不是到处有教堂，让我们看见乃是到处你的儿女们聚集在一起，就是耶稣基督你的身体，可以来行主你在地上所要行的，让我们可以活耶稣基督你生命里面已经活过给我们看的那些，又再一次的 refresh 在我们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的生活的里面。天父，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